我们继续的要来看诗篇，在读的时候我们所该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看讲义上第三面，讲义上第三面作者，这里把诗篇的作者已经把它统计一下列在这里。不过我们倒并不是意思要叫弟兄姊妹们知道那一个作者有多少位做多少诗而已，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那一些作者所有的背景，作者的背景，我们所以要来注意到作者的背景，乃是说在旧约时代中间受神带领的有千千万万被神带领而在神面前非常蒙恩的也并不太少数，但是诗篇里面所做的不过是这样六位明显的，还有无名氏49篇，我们不大知道是几个人来做的。那么在这一共7个不同的作者的身上，当然最多所做乃是大卫，然后就是亚瑟和克拉的后裔，再有所罗门、以探、摩西这几个的人。为什么缘故当初的圣灵把他们这一些诗特别选在这里编成为诗篇的？这是因为他们这几个的人是在神大能的带领底下，神就教他们经历过一种的环境，这一种的环境不是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能够经历的。在这几个人身上神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叫他们在各种这样环境中经历过的时候，好让耶稣基督的灵透过他们而把它发表出来。而神这样来做的时候，借着这几个人也就成为他的器皿。但是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本身的条件上能够够被神所用，让耶稣基督的光景能够完全的表现。一个人不是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身兼了各种不同的职分，能像主耶稣一样的经历了各种人类所有的遭遇。希伯来书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这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后来拯救我们这一般的人。而主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是全人类各种不同的遭遇，他都经历过了。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那样，但是在旧约的里面，虽然没有人能够完全代表主耶稣，却有几个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很特别。在这样特别的经历的里面，他们在神面前有所领受，所以他们就说出圣灵在他们里面在这一种领受中间所有的感觉。这一些最主要的是在大卫身上。为什么缘故是在大卫身上？我们会看见大卫的旧约的里面有他特别的地位。当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当马太写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虽然把主耶稣40几代的家立足都写出来了，不过在这些立足的里面，他特别提起两个人来，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我相信亚伯拉罕当初的文学底子不大行，所以没有诗篇留下来。大卫的文学底子很好，所以有诗篇留下来。亚伯拉罕乃是星星的祖宗，大卫在旧约的里面乃是星星在旧约表现出最明显最刚强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以撒，大卫的后裔儿子乃是所罗门。以撒是全圣经的里面神预言到有一位基督做王的要来预言的开始，而这一个预言基督要做王的，在旧约里头所显出来给人看见的，那是在大卫的身上。所以会看见了大卫有他特别的那一个的地位。而大卫在旧约里头预表主耶稣做王， 还不是仅仅预表到主耶稣走亡的事实，乃是更清楚地预表到主耶稣如何受神带领，从牧羊的位置上然后达到作王的过程啊。事实到大卫加密按收高的时候，刹那之间大卫就作王了。但是大卫能够做到保障作王，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在神的带领底下。我们所宝贵的还不光是大卫当初在耶路撒冷收高成为全以色列百姓的王，我们所宝贵的乃是大卫从他幼年受神带领，一步过一步的经历那一条道路，一直最后达到君王所有的光景。所以这一个的过程的里面，在整个旧约中间，没有一个人预表到主耶稣，没有一个人经历到主耶稣所经历像大卫王那样的。再有到大卫的这样经过做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有两件事一直临在他的身上。一件事乃是他经历了苦难，另外一件事他经历了征战。一个是在环境中间所遭受的苦难，他的家庭的时候居住，他虽然是家中小的儿子，但是他得不着他父亲的喜爱。虽然神眼目中看见了这旷野牧羊的有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等到撒母耳奉神的差遣到他父亲家中要高他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他的父亲耶西以为是他的大儿子，大儿子领来了，撒母耳说不是；二儿子领来了，撒母耳说不是。耶西的眼光中，大儿子长得高大，这是一定很是的。一个一个都不是，没有了。撒母耳说：“你儿子都在这里吗？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怎么儿子都在这里，神说都不是呢？”他父亲说：“哦，还有一个。”他父亲讲：“这个不会是的。”所以也没有把他请来。撒母耳说他非要来，否则我们就不能坐席。他的父亲才到野地把他去叫来了。到他一叫来的时候，神的灵对撒母耳说这就是，撒母耳就把膏膏在大卫的头上，是吧？这大卫所有的故事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哈。然后我们会看见大卫不光是受膏了，他的家庭里头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待遇。当他以色列百姓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的哥哥出去打仗，他还在父亲手下受父亲的调度。父亲以后差派他送一点的饼，送一点吃的到前线，就在前线的时候看见非利士人一个哥利亚向他们挑战，扫罗王和全以色列百姓害怕了。大卫靠着神的能力过去，用一块石子把哥利亚就打死了。他知道这样打死的时候，已经显明出来神已经设立大卫代替扫罗了。但大卫没有，大卫没有来告诉人说一点都不错，多少年前撒母耳还提于高高的我头上了。大卫更没有像今天还拍一张照做当中一个纪念，大卫都没有。大卫不过做撒母耳看守拿兵器的一个人。虽然神就借着大卫这么多的事实，大卫也常常带领军队去打仗得胜利，但他遭遇到扫罗王的嫉妒，扫罗多次也杀害他，他就离开了扫罗了。到离开扫罗到犹大的旷野，我们会看见他非常的孤单，好像神当初高他的事实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旷野什么地方都是荒废地方，没有同伴，只有四百个人到他那里，这四百人各个城里头都是作恶的人，不能够生存了，他们就逃到旷野投奔给大卫，大卫就收留他们，和他们一同过旷野星星的生活。我常常想，如果是我是大卫的话，这四百人我不要了，这四百人投奔我，晚上睡觉他过来把我头都砍掉了。不过大卫很好，就虽然这一帮四百个人是这一群作恶的人，大卫带他们过几年了，这一些人就成为大卫的勇士，以后与大卫一同征战得到胜利的就靠着旷野这一帮的人。这一帮怎么能够转变过来的？ 这一帮人像诗篇的告诉我们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一首诗歌说，少壮的狮子还确实吼叫，他依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他们的旷野懂得了狮子的声音，他不光懂得这是狮子叫的，还知道这是老年狮子还少壮狮子，还不光知道这是少壮狮子，知道狮子刚刚夺出抓到一个动物得胜的叫，或者是挨饿的叫。结果呢，少壮狮子都会挨饿，大卫带着400个人到哪里去吃？他是依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他在这一种信心的生活的里头，把400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叫他们就成为神带着他们征战胜利的那一班的勇士。虽然是如此，扫罗没有放过他，多次的派了选了精兵，2次有机会大卫可以杀扫罗，大卫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没有下手的害他，一直等到非利士人把扫罗杀死了之后，然后神才带领大卫王起来，先做南边的犹大国的王，然后到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王。但是就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还遭遇到许多的苦难，整个迦南地的非利士人给他为难，四位的那些列国给他为难，在这种为难的里面，还有一个为难，他自己身上的软弱和家庭儿女中间所有征战的苦处。我们的诗篇1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为什么缘故？他的儿子彼此打架，哎，做老父亲的第三个儿子把大儿子都杀了，做父亲的心是多难过多痛苦，但他却看见神的家的里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会看见大卫一生在苦难的经历的里面的，这种苦难的经历的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灵经过他而发表出来。第二个，他所有这样的苦难不是为着他有罪恶，也不是为着持守他自己有公义的行为独善其身。有些基督徒单单是为了独善其身的，大卫不是，大卫所以经历这样的苦难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等当初撒母耳来告诉扫罗王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这合我心意是中文的翻译，你意思就是寻求我的心意，巴不得神的心意早一日完成的。大卫不是求得自己有个刚健强健的身体，不是求得自己有个繁荣的事业，不是求得以后子孙满堂叫他能够享享晚年。大卫他心中所充满的，把自己所摆上的，连他所受的痛苦都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荣耀，他是为神的旨意把自己摆上的。他所遭受的苦难就为了这一个成功旨意而遇到的，撒旦所以来破坏他拦住他，为了他要来成功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他经历了属灵的征战，这一些的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他在做人的地位中间会觉得他的软弱。像我讲过了，他几篇的诗篇里头一在征战中间都喊救命，在这样光景中间，神的大能经过他，就在征战中间得到胜利，然后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在新约，等到保罗出来做工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3章，保罗来讲到头一次来讲的圣经所记载的里面，他就提到大卫说，大卫服侍了他那一时代的人以后就睡了。大卫不是服侍他自己一家，大卫不是服侍他自己所认识的亲戚朋友，大卫是服侍了整个这一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这样的话，我们再劳苦服侍，我们服侍不过我们所有的范围中间一个。大卫是服侍了那一个整个的时代，就是大卫王他的服侍上所有的果效。那么我们会看见大卫这样在个人身上有经历， 侍奉中间被神所这样的带领的，所以他的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有神的带领，他就做出这么多的诗篇来。所以这是大卫我们能够领会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个人我也特别请大家注意，就是克拉后裔啊。圣诗篇里头一共有十二篇是克拉的后裔，大概应该这包括第43篇，43篇没有讲明，但是43篇和42篇它的语气文笔上是相连的。42篇讲明是克拉的后裔，43篇大概也是克拉的后裔。那么克拉后裔的诗那是什么？读经的人不是太确定，大体的读经的人所了解的，克拉后裔的诗不是克拉做的，那是大卫做而交给克拉领头来唱的啊。到大卫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就定规在圣殿的里头有分班唱诗赞美主的人。我们有看见啊，圣经里头你看慢慢进步的，摩西造会幕的时候没有安排有一半人在会幕里头一同唱诗赞美的，因为他们刚刚领受一点神的恩典，以色列百姓刚刚要形成还没有太明显。到大卫的时候，不光他们已经经过了旷野道路到迦南地区了，他们已经胜过了仇敌，建立起国家来了。不光有国家起来了，圣殿有神的荣耀的彰显。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大卫不光建造圣殿富丽堂皇的，大卫还定规在圣殿里头有分班唱诗的人。亚瑟这里所提的第二个，亚瑟也是领头唱诗的和唱诗人的首领，那是一个人。但是另外有一班的就是以克拉的后裔。克拉的后裔在民数记第16章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读了好吗？那个是当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旷野出来，已经经过西乃山的，也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到了去窥探那个迦南地，以后因着不相信的缘故，神就让他们绕旷野走了38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间，神来磨练他们，要把他们里头的败坏显露出来，然后把这些败坏能够除掉。在这一些的败坏里头，有一个败坏，那是人在神侍奉神里面所有的嫉妒，不是一般的嫉妒，是侍奉神里面的嫉妒。按照说，侍奉神是最圣洁的，连最圣洁的事工厂，人的嫉妒还能够在里面。所以克拉带领他有一帮250个人起来说，谁立你摩西做我们的首领？难道非要是经过你摩西的带领不可？以色列百姓都是已经蒙神带领了，我们也是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反叛那个摩西来做他们侍奉中的首领。摩西他自己的记载的民数记里的说，他在世上是最温柔的人。当然我相信摩西当初写的时候不大好意思，自己讲自己是世上最温柔的，那个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相信摩西是受到圣灵那个强烈的引导，所以摩西怎么样没有跟他们争辩，是夫妇在神的面前。但这个时候神就向着他显现，接着他来告诉说，神要行一件神迹，特别的是要叫地离开，叫克拉和克拉一党的人要活活的吞到阴间。那这一个时候神也带着恩典来告诉说，叫他们悔改，也叫他们的妻子儿女离开这一党的人。到这一个时候，这一党的人一点都没有懊悔，一点都没有悔改的心，但是他的儿女非常为难。他们的儿女如果离开他父母的话，又是觉得叫父母那样受到痛苦，儿女对父母一点都没有感情上的联系，所以他们觉得不能够离开父母。但是他们不离开父母的话，又觉得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爱父母过于爱神，他们两面都为难的。但他们最后还是舍弃了地上的感情，离开了父母。所以当到地离开的时候，克拉一党的人活活地吞到阴间，他 他的儿女蒙神的保守。那么这一帮的儿女，那个应该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可因为这一帮人是爱神过于爱他的父母，能够忍受了心中对父母的痛苦，也没有来埋怨神，还站在神的这一边的。但是哪里知道他，结果以色列百姓还不了解，来讥笑他们说，哦，你们是科拉的后裔。所以这一帮的儿女啊，在以色列百姓中的一直成为人讥笑的对象。哦，你们的祖宗当初背叛摩西，就是背叛了神，神行出一个奇事来，把他们活活的烫在阴间。他们没有办法向人解释，他们自由地忍受这些冤屈，忍受这些痛苦，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请记得，不是三个月五个月，不是三年五年，乃是有了几百年的时间。也直到了大卫起来的时候，大卫自己受过神的带领，就发现这一帮的人那是深刻经历了十字架的功课，不求得人的了解，舍弃了人中间的感情，唯一讨神所有的喜悦。所以大卫自己有这些遭受了，大卫做了有些诗篇，觉得这个些诗篇呢，别人唱的时候味道唱不出来，这一帮人唱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感觉唱出来。所以这些诗篇一般人领会是大卫做的，是交给科拉的后裔来唱的。我记得我到在台湾的时候，我个人的音乐底子很差，许多的音乐的演奏我也看不懂好在哪里，不，我却很欢喜听亨德的弥赛亚。台湾有机会的话，我总盼望能够去参加。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差不多每一年到圣诞节的附近，师大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师班，他们会表演亨德的弥赛亚，所以我差不多都去参加。唱的音乐很好，但是很可惜感觉不太好，因为他们没有蒙恩的酒，他们不过是音乐上的唱。你也会听见，如果基督徒来唱的话，他的感受不一样的，这是基督徒中里头感觉中间出来的。这样同样的，大卫的这一些诗是必须科拉的后裔来唱，才能够把里头的感受唱得出来，所以这是科拉的后裔。那么再有所罗门的两首诗歌，我想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圣经的里面的那是大卫的后一半，大卫加上所罗门才完全预表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征战以至于作王复活升天，所罗门是说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已经作王所带进的荣耀和带进的平安，所以这是所罗门所做的。这些我想这几首的诗歌诗篇我们能够注意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里头的内容就能够比较能够领会的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准确啊。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这个表这里讲一种就弥赛亚的诗篇。诗篇整个是基督之灵的发表，但是其中有几篇特别来讲解主耶稣各种的光景。那样光景不是含蓄的，不是一种感受的，那是事实上的讲解啊！你按照含蓄的，按照感受的，不进那些诗了。差不多的诗都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发表，但是那几篇的诗是很明显的把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讲解了出来，所以读经的人呢称为弥赛亚诗篇。你看这些弥赛亚诗篇就诉说神的神格，他的降生成为一个人，他为人是知道地上的生活，然后他收膏来做君王，然后他所做的工作，他所有的受苦、复活、升天和升天以后再来，然后他经历他的国度，这一些在诗篇里头都有，诗篇都有这一些的诗篇，那些诗篇就把弥赛亚各方面的光景很明显的把它讲解出来了。 所以读诗篇的人呢，要特别注意那几篇的诗篇，其他的也是，不过有点含蓄的，我们要去读的时候也照样能够读得出来，不过这一些是特别的。我想弟兄姊妹，我稍微插进来一下啊，我们今天读旧新约也好，读旧约也好，我们只有一个用意，那是认识我们主耶稣和他所有的生活和他的工作。保罗在哥林多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吧？像我们早中读的路加福音第24章，主耶稣就从摩西的律法、诗篇和先知的书里面，凡指着他自己的话向门徒讲明了。这个讲明等于他下面说就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能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不是一种也道理上的研究，明白圣经也不是仅仅知道它的背景、以往所有的故事。明白圣经那是由这些道理上的讲解的了解，也懂得当初的背景和故事之后，却把里头的耶稣基督读出来。如果耶稣基督如果没读出来的话，其他都是准备，不是我们所要得着的。那么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读圣经的话，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是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也请大家注意的，旧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但是在旧约的里面有几处是特别的、浓缩的、非常分量重的。一个，摩西的十条诫命，律例典章是十条诫命的延长，摩西的十条诫命。第二个，摩西所造的会幕以及以后大卫所造的圣殿，这是一个大的。第三个，诗篇里面那一些的述说。第四个，特别是以赛亚书所有的预言。以赛亚书在所有大先知、小先知的里头，预言的主耶稣最完备、最仔细。以赛亚书里头预表的主耶稣亘古开始，预表他的地上降生，预表的地上所有的生活，像根吹根地，没有家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人喜欢他。说着他遭遇到人的弃绝、辱骂，说到他钉十字架，说到他十字架之后的埋葬，十字架三天之后的复活，说到他升到高天，神高他作为勇士的君王，也说到将来所要完成的勇士中间的过渡，以赛亚书都有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短期的训练，我们曾盼望把那几个的旧约的重点能够给弟兄姊妹有点而要性的教导，那么弟兄姊妹其他地方你去读的时候能够清楚的多了。以赛亚书是所有先知书的头一本，也是主说到主耶稣最完全的。那么好了，我们现在是看诗篇了。诗篇的里面呢，是从另外一种的笔法，与律法书不同的，与那个圣殿啦，与那个什么会幕啦也不同的，与先知书的预言的讲解不同的。他乃是从耶稣基督经过作诗人的灵而发表出来的光景，把这一位的弥赛亚仔仔细细讲给我们听了，这个才对我们基督徒灵命有帮助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去注意，也特别注意我们这里列出来很明显讲到弥赛亚基督的那一些的诗篇。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好吧，我讲这个大家都是读书的人做一个参考，你回去好好读就可以了啊。我一直有一个心就做不到，一个做个什么呢？凡是来参加过的人，过几天要考试，那就好了。这一次我看也是做不到啊。如果要考试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啊，你们就一篇一篇都会记得了。不考的话嘛，很好很好，回家再看，隔了3年还没有看，那是不是可惜了啊？不，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在主面前好，正是把这一些东西，我们是非常而要的了。这是已经花了时间不多的了，能够把这一些的东西能够记得哈。你们要第二篇。就讲到神的儿子经历他国度的次序，他的 order 啊。第8篇就讲到基督是神也是人子， 终的他是人子，在地上成为一个人。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看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主耶稣成为一个人，然后来做那一个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基督。22、23、24篇这三篇是相连的啊，我们都欢喜23篇，对吧？基督徒如果背诗篇，头一个要背就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至于缺乏啊。但是我们读23篇呢，都觉得很好，耶和华来带领我。亲爱的啊，要注意诗篇的23篇，它是在一个牧羊的身份中间降到牧人的带领。但是我们能够多一点的时候啊，在超过我们是羊的身份，旁边来看主来带领他的牧羊，带领他的群羊是怎么带领法的。我们会看见22篇的里面是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是对着羊个别的。23篇里都是带领一群的羊啊，他是一个群羊的大牧人。然后我们看见24篇，他是做一个牧长，就像彼得前书5章里头的那劝做当作做长老的，那是在教会中间受神的带领来照顾神的群羊啊。这个三个的情形不一样的，你去读的话就会发现了啊。第40篇的诗篇就讲到主耶稣的顺服一直到死，41篇就讲到他的被卖，45篇讲到他荣耀是受高，或者68篇讲到他升天之后那两种的大的工作，一个赐下恩赐建立身体，就建立教会，另外一个召会以色列人建立他的国度啊。我想你让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看重要哈，一个是主耶稣的荣耀，一个是主耶稣的全能啊。主耶稣的荣耀乃是重在他的品性，主耶稣的全能是重在他的工作。所有圣经到最后归纳的就在于全荣耀和他的全能。好，这个的荣耀建立起来的，到了启示录的末了，圣城星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乃是羔羊的妻子。在这个羔羊妻子的整个新约时代中间，就是教会，是吧？这个教会，而全能乃是讲到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指到国度，这是叫做教会。神的教一圣经一提到教会的时候，不重在全能。教会是一个神的家，家不讲全能的，家是讲爱的。我常常说，天下最讲理的地方是法庭，最不讲理的地方是家庭。家庭不讲理的，家庭一讲理啊，就闹离婚了，才讲理了，到法官面前去讲说到底谁对谁错，财产怎么分法，这是反常的家庭。正常的家庭从来不讲理的，夫妇之间完全为了对方劳苦的，如果要对方要求才苦啊，这个苦才没有味道了，那是不要求是才有苦的。为了儿子女儿，从来一个父母不跟儿子女儿算账的，哪一个父母跟儿子女儿叫来说，你养了这么大了，我给你多少辛苦，你分期付款还给我，有没有？没有的。我遇见好几个老人就告诉我，哎呀，林弟，我到美国来累死了，这个孙子啊皮得了要命，哎呀，跟着他跑总吃不消。那我说你不要管嘛，你管他干嘛呢？哎，还要管什么呢？看见儿子这么苦，看见女儿媳妇这么累，哎呦，老骨头还去撑去，这叫家庭。这家庭从来不讲理的，他说国度不，国度讲理的，在国度里头有一分钱没有还清，也断不能黑暗中出来，好厉害哟、哦！家庭中怎么一分钱呢？所有钱都不管的，在国度里头一分钱要还清的，在这一个国度的里头，主要和我们算账，这是一个国度，所以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荣耀，一个是全能，我们要注意这两方面的不同。68篇的里面，他先讲到恩赐是建立身体，再讲到召会以色列人的建立国度，两方面东西都能够连在一起的啊。好，69篇， 六十九篇讲到主耶稣的奖杯被弃绝，和他的克西玛尼园和十字架上所有的情况，也大略的提起以色列百姓在恩典时代中的欢美啊。这六十七十二篇主的国度和国度中的公义，八十九篇神与大卫立的约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九十七篇主耶稣得国作王，一百零二篇主降临顺服后神使他永远不改变，年数没有穷尽，一百十篇主是神又是神所立的大祭司，等候得主神的国度，一百十八篇主为人所弃绝，却被神所高升。这一些我们会看见都是讲到弥赛亚基督的，能够讲明白的。那么这一些诗篇我们去读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我再啰嗦的提啊，我也常常怕我这老年了，年轻人说哎，邻居已经讲过两遍了，还要第三遍讲啊，哈哈，我就怕弟兄姊妹忽略哈。读诗篇切切不要受一节两节的感动，读诗篇要把诗篇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内容读出来，然后被整篇诗篇感动，不是有一两节的话感动。读诗篇不要注重安慰的甜美的糖果，读诗篇要看整个的粮干粮，这是在叫我们灵命上得到帮助的。好，第四段在这里所提的就是音乐上的专门的名词，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读就可以了。这一些我们能够稍微懂得一点，知道一点他当初所用的音乐到底是如何的。不，有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讲一张不够太清楚啊，要必须补充一下，就头一个希拉，希拉这一个的字很多圣经的诗篇里面的，它的意思就暂时停一下，但是不是中断啊，这个要必须要知道，它暂时停唱诗的时候啊，暂时停的意思不是它的意义断掉了，以后再有个新的段落开始，暂时停的意思乃是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太丰富，不忍心快快躲到下面，叫你停在那里多去默想多去领会啊。所以你要觉得诗篇的希腊期的记得哈，不要就停掉了，下一段明天再来读那就糟糕了。好，你要停的希腊的地方，把刚刚所读过那一些再一次去领受，把让那一句话多感动一下，领受的过了，然后就接着下面一段子连接起来的，并不是中断啊，不是中断。好，我的这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知道就可以了，其他有一些的乐器和那些调的那些的名词啊，只有一个特别一个，就是在这里最后的第五行莫拉皮莫拉比啊，它这是一个调，这个调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死，这是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二十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节我们会知道大卫犯了罪了，去了拔示伯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对吧？到了这样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他犯罪所生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患了重病，所以大卫撕裂了衣服披麻蒙灰的进食，在神面前祷告，他这样进食孩子的病没有好，也是他的进食，所有臣仆来劝他他也不肯吃饭，但他以后孩子死掉了，所以他的仆人他的臣仆说孩子还病的时候这一个君王都不肯吃饭了，如果死的话恐怕他更难过了，就不敢告诉他。大卫很聪明，看看他们的表情的样子知道不对了，所以问他那个旁边的人说孩子是不是死了，他们说是王孩子死了，大卫说好，他洗澡换衣服叫佣人摆上食物他就吃了，是不是很怪啊，你知道啊，一个人哈，真正受到司令一点带领的人，叫别人看都很怪，怎么这么怪？一点跟人情的样子不一样，他怪在哪里？人了解，他说他想，或许神怜悯他，叫孩子不死，孩子他犯罪所的果子，按照神的公义来说该死的，这他犯罪的果子，他只是因着神的怜悯到神面前来求神。或许神怜悯的他，但他知道这是违背神公义的法则，在怜悯的原则中来求神的。当这一个祷告没有蒙神的答应，也已经 受到神的答应了。你知道我们祷告主啊，神的答应的 not always yes， 有的神说 no， no 就是神的 answer、啊、不要以为说一定只有 yes 才是 answer， 神告诉你 no 已经是 answer 了，就怕没有 yes 也没有 no， 那 answer 没有继续祷告。大卫祷告这个是个 no， 好了，所以、啊、神这是神公义的定规，他活在神的权下，到这一个时候他做了这首诗啊。我是提一提吊吊你们的胃口啊，读起诗篇了以后有点兴趣一点，好不好？好，我想其他的我就不提了，好吧，你们就可以自己去读，或者我最后一个再提一个啊，上行的诗最后一个，诗篇120篇到134篇，好，25篇的诗是上行的诗，上行的诗啊，15篇的诗不是25篇哈、啊，上行的诗这是一个大类，那个大类，这上行的诗在这15篇的里面的，乃是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他们的男丁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对吧？敬拜神。这3次去敬拜神的时候啊，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的中部和南部一带是最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北部有黑门山是更高的，在中部和南部一带耶路撒冷是高的，那个不是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山是高的，所以他们是从比较水平线低的地方逐渐爬上去，爬到了锡安山，到了圣殿那里去敬拜神了。说上行的诗是什么呢？从低的地方一直走一直走，他们去朝见神的时候啊，那是一面走一面唱，一面走一面唱，他从这样唱到了耶圣殿那里，然后来朝见神的荣耀。哎呀，我也想到神实在是智慧的神，神要把他的作为表现出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希伯来书说神的古事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各种不同的时候向着我们列祖讲话，这是神跟我们讲话的一种的方式。那么他不光在空间上是逐渐往前伸的，在灵里面的意义上也是从原来低落受神的审判，不过是罪人的位置中受神带领，就逐渐的高升。这就是诗篇的上行的诗，你去从120篇读起了，会看见他原来的罪恶软弱不过是泥土所造的人里面逐步从神的带领，一直带到132篇，那32篇讲到圣殿了，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为了圣殿所受的苦难，133篇就进到殿里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134篇就在殿里头欢喜快乐，高声的赞美神。这是到了最后了，而经过的里面呢，他们就这样走入殿里头，受神那样的眷顾。地的耶和华而来，走的路上经过艰难的时候，就遇需要神了，神然后来帮助他。以后再讲到。是那个仆人这样仰望主人的时候，使女这样仰望祖母的时候，耶和华我们也这样仰望你的手，照着仆人的身份中间逐渐到圣殿里头去朝见神，这上行的诗啊。所以这个上行的诗啊，它那几篇的里面我们去读的时候，能够就我们经历中间渐渐的跟上去。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像守道弟兄有一本的书 The Song of Degrees，那就上行的诗每一篇诗的一点的讲解，不过没有中文的翻译，它还是英文的，你们去读的话呢，我想能够领会的更加的丰富。好，我想诗篇大概的所要介绍的就这一些，然后我们要看的内容，不过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刚刚说上午和现在所讲的有什么地方不太明白的，好的，好像不太了解的，能够提一下好不好？是不是张杰儿姊妹有话要讲啊？就是了。
我是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还是 就是说我看得比较仔细的话，我就可以就是说deduct 出来，那再讲主耶稣，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也就是说我懂得怎么讲，就是说我们看诗篇，就是怎么样把我们所看的跟主耶稣连在一起。你知道，你现在在说我们要看这个里头是在讲主耶稣，但是我硬看不出来怎么办？
是，不要勉强，也不要硬拉到主耶稣身上啊！因为实实在在，我们读圣经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哈。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需要主你开我里头的眼睛，而这个我们里头的眼睛的开启是逐渐的。这个的逐渐的有它的因素，头一个我们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基本的态度只是得到一点做人的道德原则问题，那我们呢怎么样也就都不会开的。好，如果我们基本的态度盼望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就我们从圣经里面，当然包括诗篇，知道这位基督自己本身的品格是如何，他的人生的工作的带领是如何，有这一个的趋势，有这一个的仰望，这样神会借着他的灵给我们里头有所了解。第二件的事情，得的的确确旧约真正是一个宝藏，需要用新约的钥匙来开。如果对新约事情的了解不够那么的仔细，对旧约有些东西会忽略，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啊。旧约新约有了，旧约会开启一点，旧约开启一点，对新约了解就更多一点，然后再去读旧约会更明白一点。这一个是在我们了解圣经上逐渐增加的。第三就是我们的经历，灵力都受主带领的经历，所以不要用我们的思想硬去凑到主耶稣身上，凑了很勉强，自己也凑了很苦，也不要的哈。不，我们有这一个的仰望在，那么求圣灵来逐渐带领我们，就会更加明白。还有什么地方？有谁有自己有什么感受的，跟我们一同分享也可以，好吧？如果没有的话，我再要提到一点，读诗篇的三个层次，我在讲义上面有写明哈，就是如何读诗篇，如何读诗篇。要读诗篇，就我们那个领会多的话，来读的时候必须有三个层次。这个三个层次是一二三累积下来继续下来的。这个有三个层次继续读了，我想我们对诗篇的了解和说得罪的帮助就多。头一个，按照它的意义来读，按照诗篇的意义来读，要按照诗篇的意义来读啊。先不要注意到他讲到基督是什么，这是照着诗篇的本身来用归纳法的方法来把它来读啊，用归纳法的方法来读。这个怎么能够读法呢？归纳法它把这一篇的诗篇能尽我们可能的，特别在他每一篇篇首的那一个注解上知道一点这一篇诗篇当初的背景是什么时候的。有一些诗篇能够找得出来，有一些诗篇找没有这样的注解，有一些诗篇没有这样的注解，从它的内容上也能够知道一点这个诗篇是什么时候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读诗篇也好，读先知书也好，必须先把旧约的历史书有一点的了解。旧约的历，不光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民数记那一些讲到历史，以后到出埃及、约书亚记、司事记这样过来，列王上王下，历代上代下，好了，以斯拉、尼西米和以斯帖是个插曲，是个补充的，这一些历史给我们有了，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以后那些诗篇和先知书是讲的是什么。特别是先知书，亲爱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先知当初被神感动来说神的话语，他当初的背景不知道，你难道会了解他所讲的是什么。以赛亚比较超脱一点， 最难读的或者最紧要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这本书你去读的话，必须要知道第一篇是什么时候讲的，第二章是什么时候讲的，第三章什么时候讲的，他要根据历代之下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一些大事情发生，在那个事情发生的里头，耶利米起来来讲这些话，你这样才能够了解他所讲的那个原因是什么，讲的内容的意义是什么。要读的，你比方说要来读到但以理，如果你不注意但以理当作被掳的光景，单单来看到但以理书，你很难能够领会。诗篇也是这样，所以要有历史书里头的背景，这个当作一个的帮助。这个帮助是很外围的，很初步的，然后我们就要从它里头诗篇的本身的内容一句一句的读下去。在那样读的时候，用归纳法的读，哪几句话和哪几节是一个重点，以后又是一个的重点，把它重点归纳起来。把重点归纳起来的时候，然后把几个重点连起来，就成为一个段落。这样一篇诗篇总是有三个段落，或者有四个的段落。像119篇，那段落是20几个了，那是更多了。一般的诗篇来说，总是有3-4个的段落。这3-4个的段落的意义要把它读出来，啊，所以这才是我讲的，不要读到一节两节受感动，把其他都忘记掉了啊。这样读出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一篇的诗，在这几个段落里面，它是讲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所指的基督，把这一篇的诗本身的意义都读过了之后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像张姊妹所问的是第二点上了，他这里所讲明的基督是讲明在哪一方面，这一个照着我们所能领会的我来了解，不要太勉强，不，我们的心是趋向这一方面的，来看他所指明的基督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来不及，明天上午会跟大家先读第一篇啊，我在有些地方都已经跟大家读过的第一篇，你的段落把它读出来了之后，然后来看说他所指的基督是指到哪一方面的，那么这个你就会领会了，诗篇是指到基督来说的，不光弥赛亚诗篇是如此，一般的诗篇也是如此。这两个读法不太难，头一个读法没有得救的人都可以读的，没有圣灵的感动也可以读的，然后这个只要你用一点文学上的一个起码的一个条件，你用比较清楚一点头脑把它去分析，把它去归纳，就能够把它读出来了。第二篇必须是蒙恩得救的人，他才会把诗篇读到基督的身上，这一个不太多圣灵的感动，心血的感动也可以读出来的。但是读诗篇的时候啊，这个帮助已经有了，能够的话能有第三个啊，第三个莫作基督子灵的发表，莫作基督子灵的发表。第二个诗篇里头讲的基督是什么，你读出来了，了解了。那第一篇的里面，我先可以跟大家提一下，是讲到基督在地上为人的生活，他这些为人的生活是那样按照律法公义的。第二篇的里头是讲到基督蒙神高升来做王啊，坐在宝座上来做王，管理一切的事，这一个能够读出来了。这个读出来了之后，在我们灵里头对着耶稣基督有领受，但是我们灵中的感觉不一定那样的丰富，不一定那么的新鲜。当你读出来了之后，再要来读这些话，这一篇诗篇读的时候啊，你要让你自己的灵的感觉随着诗篇的话而出来，你一面读一面把你的感觉放在里面，一面读一面把你的感觉放在里面，你慢慢就会发现这个诗篇里都是有感灵的法感动的， 这些灵的感动就基督的灵所有的发表。有的时候他这个灵里头所有的感动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受压，像诗篇的51篇大卫认罪的祷告，是吧？在那一个光景中间是非常的沉重痛苦受压中间而有的一种的发表。有些乃是他灵里头非常的明亮，像诗篇的23篇，他是一个羊受牧人的带领一样，他经过神一步一个步的带领，他依靠的心非常的清楚。你去读的时候就能够看见呢，诗篇的23篇的里面不光能够看见基督带领我们几个过程，并且他里头有依靠神的心。你读的话整个把诗篇的23篇都过了，耶和华是我的牧人都过了，会发现他开头带我们到青草地，他叫我们躺卧安歇在那个溪水的旁边，然后为他的名叫我们的灵苏醒，然后他用杖用杆来带领我们，然后在我们战场上为他的征战，然后就进到圣殿里头，永永远远住在神的殿里面。这是他里头的内容，耶稣基督的发表。当你读的时候呢，你这个都了解了之后了，你再来读第23篇，到底再来读第23篇里头啊，你会发现他灵里头的发表是什么？灵里头的发表乃是信靠的感觉，信靠这位的牧人。所以他特别头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这个必字就不能少的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哈。我看英文的还是很差劲，一个字一个字生字都查出来了，整个一句句子讲什么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读中文的圣经也是这样，每一个字都认识，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意知道了，感觉没有，头脑明白了，灵力都没有感动。请大家记得的，头上两个的读法不一定是圣灵心血的感动的，但是你这一个得的帮助不够多。像你第23篇去读的时候啊，你以后再一遍读，第二遍读，叫你感觉接着诗篇的话去读出来的时候，你以后会摸着一种的感觉，它是信靠的感觉。那一个的信靠的感觉是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至于缺乏。信靠是什么？几个五段过程里头完全由神负责带领我，一直叫我直接叫我进到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哎，你会看见那个信靠的感觉，这样的灵读出来了。亲爱的弟兄们，你今天就得到这个最大的帮助。有一些的诗篇你会看见他的灵是非常的高昂，像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臣宰一同聚集而抵挡神的受膏者，做宝座的要嗤笑他们。我这个词句啊，诗里头都不太美雅的词句，是吧？但你会看见呢，他乃是在那高天的宝座上来看地上这一帮人纷纷涌涌争争吵吵的，像要挣脱神的那个的捆绑。而诗给我们看见他的宝座安定在天，他就嗤笑他们，为什么缘故？他们怎么样地上的君王曾在一同商议，不能够脱去耶和华的管理，他们仍然在神的管理之下。所以你诗篇第二篇去读的时候啊，会发现他灵里头那叫高超和他的稳定所有的光景。你读的时候不光里头内容读出来的，你里头感觉能够读出来的。等到你比方说诗篇读到145篇、46、47、48、49、50，最后这几篇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灵里头非常的喜乐，他灵头是极其的荣耀。这个读的感觉和51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你必须要把让耶稣基督的灵从你里头经过而出来了，那么诗篇读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帮助。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的啊。三个层次，这个三个层次非要先按它的意义来读， 才可能有第二步，只知道他所指定的基督是什么。有了第二步，才可能有第三步。如果头上两步没有的话，第三步你去读基督的灵，你摸不着的。基督的灵是很难能够在你身上能够给你从你身上经过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能够和弟兄姊妹在这几天的里面，我们实际的来读，能够读的时候啊，主带领我们能够叫我们指明一下怎么样间接的读，能够摸着一点他灵里头所有的那种的感觉。这个盼望我们是不过做一点榜样，以后你们回去的时候啊，能够自己读能够好了，好吧。那么我想最后我也没有办法再来读一篇诗篇了，不过我要把五个主卷的诗篇大概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诗篇一共有150首，150篇。哎，在我们这些人的话时间不够多的人呢，读来读去读了糊里糊涂都一团糟，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啊。你知道有我们呢，如果花时间花的少的话，圣经都有感动，感动来感动去，天地南北都搞不清楚，所以这一个啊，我们会漏失去了很多很多主的恩典。像我以前刚刚蒙恩的时候，我也每天读圣经的，难得有一天会停的，也花了很多的功夫，也注重他的感动。我差不多这样诗篇圣经读过10年了之后，读到一个地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差不多的，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差不多的，加勒太、以弗所都差不多的，糊里糊涂一笔账，反正都是谁的话就是了。等到我以后发现不对了，圣经每一卷有它的特点，有它的内容，我才用归纳法一章一篇一篇去读，那会发现了马太所讲的和马可是不一样的。马太是那么的雄壮和崇高，马可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劳苦，完全是不同的。路加福音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那么的柔细，那么的洁白，那么的体谅人。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逍遥自在在圣灵的光景中间的，也不一样的。你去读的时候才会发现呢，它里头上的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很差，你要我来问我的话，约翰福音第几章讲什么，约翰福音第几章讲什么，我都能够告诉你。约翰福音21章都能背得出来，但是马可福音16章啊，我背不出来。马可福音16章呢，怎么样的读的时候啊，路线不太明白，所以理智上就不太了解啊。我可能弟兄姊妹你们读书棒一点啊，我知道我这脑子，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叫我物理还可以，化学很麻烦。这个物理还有一个归类起来的，化学虽然能够归类的都差不多的。哎呀，我的化学是很难，我自己的理智比较还可以一点，我的记忆方面很差。可能弟兄姊妹你们记忆好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然后神如果给你们有这样的恩典的话，那我是非常的嫉妒，我自己还是很差。不过呢，你总得要先把它分析有了路线了，你的记忆上就能够清楚了。所以约翰福音呢，它的路线呢很明白，所以呢21章很容易记得。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东西啊，重点上好像不大那么的明显，我们去记得就难一点。那么诗篇呢，150篇好像都差不多的，其实不大一样。然后所以在这里啊，一共5卷，它的重点上不同的，我先跟弟兄姊妹先解释一下。第一卷第一篇到第41篇，这是圣灵被赶出耶路撒冷以前的情形，并基督与这帮圣灵所发生的联系啊。我想弟兄姊妹知道，诗篇除了摩西的诗篇之外啊，那一篇的诗篇之外，都是大卫时代或者大卫以后的。如果亚瑟和科拉的后裔他们是自己做的话呢，也是在大卫那一个的时代的里面的，所以按照时代方面来说并不是太长，但是圣灵是超过时间空间的，所以圣灵啊来带领他们在时间上所写明的，却与以色列百姓他的历史上有个大的配合。在这个以色列历史的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几个大的段落啊。头一个段落乃是立足时代，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摩西。 然后摩西这一个时代中间，他们就形成过以色列的民族。这个以色列民族形成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就告生命记的末了，就告了完结了，以色列成为民族了。然后约书亚记进去，开始他们得着国土，得着一个地图，建立以色列的国。啊，生命记的末了是以色列民族，等到列王记的时候是以色列的国度，这是两个大的一个段落。这个国度到大卫王的登峰造极了，所罗门是享受大卫王所带下所有的荣耀，但是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他就落了下来。所罗门到老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耶和华了，开始就落下来了。在那落下一个阶段的里面，神就借着先知特别的对他们呼喊来挽回他们，但他们没有肯在神面前接受这个带领。最后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到耶利米先知过了之后，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你看神的作为是这样的，你既然爱外邦，你既然欢喜拜外邦偶像，神多次警告要弃绝偶像，要丢弃一切偶像的作为，一次讲没有用，两次讲没有用，多次讲没有用，好了，神就不讲了，送你到偶像之地去拜一个爽快。所以他们就到了巴比伦，到巴比伦的偶像之地拜得很爽快，才发现偶像很苦，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是悔改，神再把他们带回来。感谢赞美主，你看这个做法神也太厉害啊！地上没有一个父母敢这样的做法的。不过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会知道了，当他们巴比伦回来之后，偶像的问题再没有了，虽然还有别的问题，偶像的问题再没有了。所以他们以色列整个的历史里面受神的带领，一直等到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一个大的转机，从巴比伦再回来了，那是一个深刻的建造，神深刻所有的作为。诗篇的作诗的时间没有这么的长，它的内容上包括整个的历史，所以在内容的意义上，第一卷乃是圣灵还没有从耶路撒冷被赶出之前所有的情形，和基督与这帮圣灵所发生的联系。第二的卷42篇到72篇，圣灵被赶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耶和华之间的联系已经断开了，但是神仍然是可以信靠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呢，克拉后裔的诗大多是在第二卷里面的，在第二卷的里面的。那么这个光景里面什么外头都没有了，许多的以色列百姓不要说把神忘记了，不忘也没有用，因为神的恩典不在他们中间，神也不与他们同在，神也不显明他的作为，所以他们追想以往的时候啊，他们心中就非常的难过，他们已经是被掳在外邦，受到外邦的欺压。但是感谢赞美主，就是这个时候还有一半的圣灵信靠耶和华，这是好的。我们信靠耶和华都根据外头物质上还抓到一点，是吧？身体也不错，生个病嘛又好了，感谢赞美主，主是有真有活的。你试试看，躺在床上3年，神是不是有真有活的？你说这个才叫人佩服。为什么暗示之后蔡淑娟姊妹给人那样的感动的？我都不记得她今年是躺到第40几年了。你看40多年躺在床上，神也不医治她，神也不医治，但是她对着神信靠主的心没有因着病而减少，反而因着病而增加，这个简直不能理智的，这不能解释的，这圣灵所做的。所以诗篇里头也是这样的，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什么外头都丢掉了，但是里面那一个从神所赐的信心反而更加的明显。这大过第二类的第二卷的诗是在这一方面的。第三卷73篇到89篇，选民蒙神的拯救且恢复过来了，又成为整体的以色列百姓。从恢复过来那一种的感受的里面，神带领他们认识所有神圣的事物都集中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这是以色列按照历史来说，他们被掳回来之后，在神面前所表现一种的光景。第四卷，90篇到106了。由于基督将士是到圣灵接着他与神联合，而使神得以在地上恢复神的主权。神不光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显明他是可信靠的，他广利恩待他们，并且接着以色列百姓在整个地上显明出来，神是全地的主。那么好，第五卷啊，在第五卷的里面，他都是前头的事情都已经有了。第四卷的末了，神不光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受人的尊敬，神也借着以色列百姓就万民中间能够认识来尊敬他了。按照经历方面来说，已经到了最高了。第五卷把它加上去，圣灵经历神而向神所有的赞美，并基督在他们这种经历和赞美中所有的地位。所以第五卷的里面常常像旧约的摩西五经的生命记一样的啊，生命记的内容都源自已经记载的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的里面。生命记那是摩西到了约旦河边，对着以色列百姓重新来讲解神在他们上的带领。诗篇第五卷呢，就像生命记一样的内容上大体头上四卷都讲过了，第五卷再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温习性的整个总括性的再重新来诉说。所以有人读诗篇的时候啊，就说到第一卷相当于创世纪，第二卷相当于出埃及记，第三卷相当于利未记，第四卷相当于民数记，第五卷相当于生命记，像摩西的五经差不多大体原则。不，这个你也不要太勉强啊，不过是大概的一个情形，我们能够了解一点诗篇就是了。所以这是诗篇大概所有的情形。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哈，我是很羡慕，如果可能的话，我的年龄能够再减30岁是多好啊！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林弟兄，你跟前几年还是一样。”我是一面谢谢他，一面我也有数，我也有数。我可以跟大家讲的，说我个人的事情，这不是个讲到了我们茶经里头的主要的哈。我这一年白头发长了很多，我也知道我的记忆力差了很多了。我讲这样的话，我是盼望弟兄姊妹啊，你们还是20几岁的，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来记一些的圣经。我最生气，看见弟兄姊妹在地上书读得很棒，把圣经读了糊涂，我都气死了。哎呀，把你脑子只花在地上的学问上，而不把你的脑子花在圣经上。等到你过了10年了之后，就会发现了，你再要去读圣经，记忆力就差了。那么我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像150篇，你不要怕他们啊，不要怕他们。如果今天有60几岁的、70几岁的，我也不鼓励你们啊，我鼓励你们，你们以后也失望。我只安慰你们一句话：感谢主，主会忘，所以叫你们每天读新的。啊，虽然这个都读过的，都是读新的，但是青年的弟兄姊妹了，确实要把150篇都要记得。当然这很难啊，我也知道的。不过两件事情要记得，一个从他的五卷的大纲能够记得，第二个从他的弥赛亚的几篇诗要记得。所以这两方面的配合，能够把圣经重要的能够记得一点，然后这一个五卷的大的总题能够记得，再一个弥赛亚的诗能够一篇一篇的都能够记得。那么在基督徒的经历中间呢，常常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就是你忽然读到这一篇的诗，或者你忽然想到这一篇诗，对着你今天的经历非常有帮助，你就很能记得啊，这是就是我们的人的感觉啊。那这刚刚你今天的经历的与这一篇诗的光景啊，非常的适合。好，这一篇诗某一篇诗对你很有用，那么哪一些地方能够好好的记得？所以你会发现呢，一个人呢，对着以往自己的故事记得牢，别人的故事记得的不牢。 啊，所以你们从经的中间能够再补上的话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等到以后再过了十年二十年了，对诗篇不光能够了解，诗篇也能够记得的清楚，这样在你自己身上得到帮助，你也会成功别人的帮助。那么最后我愿意鼓励大家一件事啊，我绝不轻看神学院，我也更不去轻看在神学院都毕业的人，但是我却劝弟兄姊妹，你们没有经过神学院的人并不一定圣经读得比他们差，乃在乎你肯不肯花功夫啊！你如果要懂得神学思想很难哦，卡尔文的神学思想是怎么样， Swingley 是怎么样，是什么 Wesley John Wesley 是怎么样， Whitefield 是怎么样，那一些人神学思想是怎么样，你不一定能记得。圣经的本身你不一定进神学院，你好好靠着功夫去读，就是圣灵的感动，你照样能够领受，照样能够得着。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的，特别所谓现在有个说 Layman Movement，啊，在我们一般平信徒在神面前照样的受到神的一种神学的教导，不一定神学院受的，是神从神那里直接受教导的。这一个教导要紧的是把圣经的本身好好的读了，旧约的里面的能够把诗篇好好读了，那是非常的丰富，成为个人的帮助，也能够以后能够帮助别人。但愿主能够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我们好不好请朱永礼弟兄坐在后面，带我们最后一点祷告。